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在一个人工智能预测未来、大数据分析趋势的时代，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我们因此比任何时代都更有能力忧虑。且不说灾难频生、经济波动、气候危机的现实压力，单是消费主义浪潮下的财富积累，也没有带来预期的平安，反而用物质填满的生活里，催生出更多的比较、焦虑和对失去的恐惧。因此，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，当代心灵面临的根本挑战，不是缺乏信息，而是缺乏信靠。不是缺乏对物质生活的热爱，而是缺乏对属灵生命的追求。我们掌握着前所未有的知识技能，却失去了对生命基本供应的朴素信心。这种悖论导致一种控制幻觉，就是越试图掌控一切，越是陷入到焦虑的漩涡。2000多年前，主耶稣仿佛已洞穿今天人类的困境，他要我们将视线移开手机、电脑、智能屏幕，去观看不种也不收的飞鸟，去欣赏不劳苦也不纺线的百合花。目的不是要我们逃离现实，忽略责任与努力，而是从恐惧转向信靠那位供应生命和掌管明天的主。穿越圣经，带领你我回归圣经。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、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。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。很开心哈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，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的11章29节到12章21节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路加福音的11章29节到54节就讲述了耶稣公开讲论神迹和心里的光，并且谴责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故事。神曾经吩咐约拿去外邦传悔罪之道，耶稣呢就引用约拿的神迹，旨在肯定救恩不单单是给犹太人的，也是给全人类的。耶稣同时暗示了他将要受死，并在3日之后要复活。那么正如约拿在大鱼的腹中3日才得救那样，约拿他并非真正的关心尼尼微人，但是当约拿向罪恶深重的尼尼微人传道时，尼尼微全城的人都悔改了。所罗门王一生做了不少错事，但是当信奉异教的示巴女王听到所罗门智慧的言语时，这位南方的女王她也赞美神。 然而，当耶稣这位神的独生子降世为人，来到神所深爱的选民中间时，犹太人却拒绝了他。因此，相比尼尼微城或者是示巴女王，那么犹太人要更应该受到严重的审判。尼尼微人和示巴女王悔改转向神，他们所凭的证据呢，是远远少于耶稣所给听他道的众人的证据，也少于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真理的确据。我们可以亲眼看到许多关于耶稣复活升天的记载，看到在五旬节降临的圣灵他所带来的能力，又很容易地读到圣经，那么更能够看到2000年来基督透过教会在历史中他所成就的事工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你是否借着这些凭据来去认识神呢？耶稣降世为人，他就像一道属灵的亮光，照亮了这个黑暗的世界。约翰一书的1章5节经文说，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，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。这光就是基督，眼睛代表属灵的体会和领悟，欲望呢，就是对某些事物的不自然或者是贪婪的渴慕，这种欲望呢，就使人的眼目失去了应该有的属灵的敏感度，而看不到基督同在的亮光。如果你很难在生活中看到神在动工，那么你就要检查一下你属灵的视力了，是否因为污秽的欲望使你自己眼睛昏花，以至于看不到基督的同在呢？法利赛人饭前洗手，他们所讲究的不是为身体的健康，而是一种虚浮的信仰虔诚的表象追求。法利赛人不仅使这种习惯变为公开的表演，而且呢，他们还命令所有的犹太人跟从这种原本是为祭司而设的特殊的规条。律法师又称文士，他们错误地解释圣经，又加添了很多人所设立的规矩，使神的真理呢就变得难以明白和实践。他们是坏榜样，他们用话语把别人的要求搪塞过去，他们沉迷在自己所制造的宗教里头，再不能把人引到神那里去。他们把通往神的大门给关闭了，把钥匙给丢掉，他们的行为呢只会是误人误己的。耶稣严厉地批评和谴责法利赛人和文士，因为这些所谓的宗教领袖呢，只洗净自己的手，但却从来不洗净自己污秽邪恶的心。他们只记得十一奉献，但却忘记了神他的慈爱和公义。他们追求众人的赞美，定出难以实行的宗教的规矩，并把这些规矩呢放置在百姓的肩上。他们自己不接受耶稣的真理，而且还阻挡他人去相信。这些宗教领袖的错误就在于他们只注重徒有虚表的圣洁，而丢弃了内心的属灵圣洁。如果我们的侍奉只是做给人看的，那么我们就像法利赛人和文士一样了。信徒不应该只是外表做基督徒，因为神他是轻慢不得的。我们应该把自己的内心和生活交托给神来去掌管，那么这样呢，我们在生活中就自然而然地彰显出了主耶稣他的荣耀。法利赛人被耶稣的指责给激怒了，他们希望以亵渎和破坏律法的罪名来去捉拿主耶稣，但是呢，他们又不能够以嘴上说的当作理由，必须寻求一个合法的途径来去除掉主耶稣。好，路加福音的12章1到21节就讲述了耶稣教导门徒要防备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，并且鼓励众人不要害怕敌人的阻挡，要在人的面前承认耶稣。同时呢，耶稣还讲了一个有关无知财主的比喻。当主耶稣看到成千上万的群众来听他讲道时，他警告门徒要提防假冒为善的罪，就是人的心远离了神，但是外表却伪装得很虔诚。法利赛人不可能永远地把自己的思想隐藏起来，他们自私的心态会像教一样的使面团发起来，不久呢，便把真面目显露出来。 他们只是权力的骗子，而不是忠心的宗教领袖。惧怕别人的反对或者是嘲讽，会使我们为基督做见证的心软弱下来。我们常常贪图安逸的享受，甚至牺牲掉与神同行的好机会。耶稣就提醒信徒，真正要惧怕的是永恒，而不是暂时的结果。不要为了惧怕他人的阻挡而不敢为基督勇敢地站起来。门徒知道，在宗教的争议中，自己不能够胜过那些接受高等教育的犹太的领袖，但是神不会离弃信徒。耶稣应许圣灵到时候呢，会赐给门徒当说的话。他们的见证纵然不会一鸣惊人，但却能够表明神借着耶稣的生命一直在世上来动工。家道丰富就意味着生命富足了吗？那么类似的问题呢，常常会带到律法教师那里。虽然耶稣的反应不是直接回答这个问题，但是也没有改变问题的本质。那么相反的，耶稣指向一个更高的层次，就是积累财富的正确态度。生命呢，并不是仅仅局限在物质，那么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。在这个无知的财主的比喻中，耶稣就暗示为死前的生命做好准备是明智之举，但是忽略了死后的生命会带来更加悲惨的结局。假若你积存财富只是为了使自己富足，而从来不关心他人或者是帮助别人，那么你会两手空空地进到永恒的灭亡当中。我亲爱的朋友，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二章，主耶稣就教导我们许多宝贵的真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将会继续的研读和分享路加福音第十二章所剩下的部分。好，路加福音的十二章22-24节，经文记载，耶稣又对门徒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，因为生命胜于饮食，身体胜于衣裳。你想，乌鸦也不种也不收，又没有仓又没有库，神尚且养活它，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？积存东西呢，其实并没有错。这个无知的财主的问题就在于他的贪心，他一直想要更多，那么这就是不信神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咒诅了。你注意到了吗？在末后的日子，神严厉的审判要临到财主身上。雅各书的5章1节，雅各说，嗨，你们这些富足人呐，应当哭泣嚎啕，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。如果你以为金钱是万能的啊，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，你会发现现在的情况呢，比过去还要糟糕。我们要扪心自问，我是不是只为今世而活呢？你看我们的主说，去看一看飞鸟吧，从他们的身上来学一些东西吧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路加福音的12章25-27节，经文记载，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，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？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？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，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很多人喜欢芙蓉花，当神创造时，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。芙蓉是漫不经心的花，玫瑰呢是小心谨慎的花。玫瑰花瓣紧紧地依偎在一块儿，有条不紊地绽放开来。然而，芙蓉花却像是猛然地把门打开，伸出巨大的花瓣向你来招手。它又漂亮又显眼。我们的主说，想想百合花，它们是怎么长成的呢？花朵们好像在对我们说，你们人类花这么多的时间照顾身体还真是麻烦，你们用各种化妆品涂在身上，然后穿上衣服， 即使你们全身上下都擦满了香水，打扮得很漂亮，还是比不上一朵美丽的花。你看，这是多么发人深省的话呢？我们应该多倚靠神。好，路加福音的12章第28节，经文记载，你们这小信的人啊，野地里的花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好，这不是鼓励要人去懒惰。鸟不会盖仓库，花不会纺线，但是人却可以。那么神要使人用神所给的能力，但是呢，不要人把这些能力和自身的需要当作生命的全部。路加福音的12章29到31节经文记载，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，也不要挂心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，你们的父是知道的，你们只要求他的国，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。我们的世界商业化了，这个世界一半的人花尽心血想要造一个更好的捕鼠器，而另外一半的人走遍世界呢，只为了要去买这个捕鼠器。这两群人都忘了天上有一位神，忘了每个人都有一个不灭的灵魂。好，路加福音的12章32到34节经文记载，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，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。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，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，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，就是贼不能进、虫不能住的地方。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。好，有一天呢，所有的人都会站在可畏的神面前接受审判。在地上占据人们生活的一切属世的东西都要被剥夺，在天上呢，也不会有财宝赏赐给不信神的人。人活着的时候不信神，那么死的时候也不可能得到神的赦免和恩典的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基督要说两个有关他再来的比喻了。路加福音的12章35到40节经文记载，你们腰里要束上带，灯也要点着，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，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，主人来了，看见仆人警醒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必叫他们坐席，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，或是二更天来，或是三更天来，看见仆人这样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，就必警醒，不容贼挖透房屋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。你们也要预备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，人子就来了。好，这个比喻呢，主要是针对以色列人来说的，其中提到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会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。这个原则也适用在教会的身上，因为我们都期待教会被提，主的再来。在中东地区，新郎和他的朋友吃完喜宴之后呢，就会去新娘家来去接新娘。那么新郎的仆人要准备整齐，把灯点好，等着迎接新娘的队伍回来。那么信徒等候基督再来的态度呢，也是同样，要准备好自己，束上腰带，尽心尽力地来为主做工，期待主的再来。好，当人物从新郎换到贼的时候，耶稣强调的就是突然的出现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第2节，保罗他也用相同的说法说到基督的再来。他说，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。当教会被提的时候，主耶稣不会像贼一样的出现，我们会在空中与主来相遇。好，路加福音的12章41到43节经文记载，彼得说，主啊，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，还是为众人呢？主说，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，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？主人来到，看见仆人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好，在主耶稣所说的比喻中，这是非常突出的比喻， 教导我们在主再来时我们的责任是什么。这个比喻呢，还是针对以色列人来说的，但是在等候教会被提的期间，那么相同的原则也适用在我们信徒的身上。很多人觉得主快要再来了，所以呢，他们一直等着，那就不去工作了。其实我们应该继续的工作，好像主要再等1000年才会来一样。我们不要老是想定一个主再来的时间，而应该思考如何预备好自己。基督再来是我们最大的盼望，我们应该满心欢喜地盼望这一天的到来，认真地为主来做工。那么到那时候呢，才能够把我们工作的成果来去献给神。好，路加福音的12:44-46经文记载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。那仆人若心里说，我的主人必来的迟，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，并且吃喝醉酒。在他想不到的日子，不知道的时辰，那仆人的主人要来，重重地处置他，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。好，这个比喻就教导我们两个非常重要的教训。首先就是怀疑主的再来会产生权柄处理不当。第二，认为主不会再来，则会在行为上就懒散。我们要抱着主随时会再来的心态去生活，我们心中要预备主随时出现。那么当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都要交账。好，路加福音的12:47-48经文记载，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，却不预备，又不顺他的意思行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。唯有那不知道的，做了当受责打的事，必少受责打。因为多给谁，就向谁多取；多托谁，就向谁多要。主耶稣可能不会在今天或者是明天来，但是呢，他必定会再来。那么当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都要接受审判。因此呢，我们要警醒，不可抱着侥幸逃脱审判的态度。哥林多后书的5:10，保罗说，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。你看，每一位信徒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的。主耶稣他会审判我们的，要看一看我们该不该得到奖赏。每一位信徒会有不同程度的奖赏，那么就像每一个不信的人也会有不同的惩罚一样。好，路加福音的12:49经文记载，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，倘若已经着起来，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？即使这个世界正在经历2000年来最深的黑暗，那么主耶稣基督仍然会被人亵渎。今天审判之火呢，已经丢在地上了。好，路加福音的12:50经文记载，我有当受的喜，还没有成就，我是何等的迫切呢？那么这节经文是说基督要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他所说的当受的喜，指的就是十字架的苦难。为赐给世界平安而来的弥赛亚耶稣意识到自己将受难的时间，他就吐露了内心的痛苦。他为着世人还不认识救主，还不思悔改而感到痛心。路加福音的12:51-53经文记载，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，乃是叫人纷争。从今以后，一家5个人将要纷争，3个人和2个人相争，2个人和3个人相争，父亲和儿子相争，儿子和父亲相争，母亲和女儿相争，女儿和母亲相争，婆婆和媳妇相争，媳妇和婆婆相争。好，当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时，他立刻和他周围的不信之人就分别出来了，不管那些人是他的亲戚还是朋友。好，路加福音的12:54-56经文说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，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，就说要下一阵雨，果然就有；起了南风，就说将要燥热，也就有了。假冒为善的人呢，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，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？好， 我们必须明白，也要认清我们现在活在怎样的一个世界里头。人以为自己很伟大，有能力为世界带来和平，那么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。人是好战的。我们必须明白，在基督再来之前，这个世界上呢，不会有真正的和平。路加福音的12:57-59，经文记载，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？你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，还在路上务要尽力的和他了结，恐怕他拉你到官面前，官交付差役，差役把你下在监里。我告诉你，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，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。主耶稣就把关注的点呢，再次从门徒转到众人身上，就劝勉众人要分清时代的征兆，鼓励众人如同分辨天气一般的来查看末世的征兆，分辨耶稣的再来已经临近了，并且催促大家在受到神愤怒的审判之前，要悔改认罪，要尽快的与神来去和好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那么下一次节目呢，我们将进入到路加福音的13的研读和分享。我请大家提前预备，并且熟读一下经文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。愿神赐福给您。
穿越圣经八世通，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，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。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，天路唐曼陪伴，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，反思信仰生命，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，边读边传，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。
穿越圣经，带你回归圣经。
今日世界科技发达，但人们能精准地预报天气，却不懂得分辨天灾人祸、社会撕裂、生态危机、精神空虚等等这些天色的深层属灵现实。主耶稣的呼唤，让我们从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生命的各个角度反思和警醒自己，目的是要我们为永生做好预备。节目最后，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，
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，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，
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，神最喜悦他的道路。
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，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。